大家好，今天想把这个星期发生的几件大事串在一起来聊一下，讲一个话题，从共识到共情。尼泊尔9月8号学生上街，9月9号政府就垮台了。上一次节目当中说，尼泊尔是一个有3000万人口的国家，这个人口数目不算太少，社会有相当的复杂程度。可是政府这么快就垮台了，这事儿太让人震惊，也挺让我意外。有观众不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怎么人多了政府就不容易垮台吗？那是由于人口到一定体量之后，它的社会就有相当复杂程度，就有人群利益和诉求的分化。那么政府它总能够争取一部分人去反对另外一部分人嘛，所以他有支持力量就不应该垮得这么快吧，这是一般这么讲啊。可是二般就不一样了，而尼泊尔就属于二般，他真的就是光速垮台了。那也就说明尼泊尔这个社会已经达成了广泛的共识，这个政府已经神憎鬼厌，人人都希望他垮台，就差有一波人领头上街了。共识的下一步就是共情啊，年轻人这边政府进了社交媒体不干了啊，你不让我用社交媒体，躺平的娱乐都没有了，我就上街。被封的社交媒体包括 YouTube、Facebook、WhatsApp 这些，可是不用 WhatsApp 那些人呢啊，也纷纷表达同样的愤怒啊，我不知道你们说的是什么，我也不知道 WhatsApp 是什么，但是你们怒了啊，我也跟你一样怒，于是尼泊尔共产党就垮台了。张雪峰和吴京最近在中国舆论的翻车，让我感到这种社会共识也正在中国快速形成。当人们纷纷群嘲吃爱国饭的这伙人的时候呢，也就暗含着对他们背后那个国家的否定，也就意味着意识形态工作的失灵。那这是正在发生的一个民意的快速转变，是和93阅兵同步进行的。就这一点来说呢，也足够让习近平心惊的。但是中国的情况是，南京照相馆照样有很多人看，阅兵呢也同样让很多人心潮澎湃，所以中共所依赖的那个基本盘看来还有相当的保留，所以广泛的共识还没有达成。那么从共识到共情，有了共情就像尼泊尔青年一样啊，得到了社会的支持，就会有共同的行动。那么中国离这一步目前看还有一段距离。另外一件这个星期发生的很让人震惊的事，就是美国的一声枪响，让我们知道美国社会的割裂有多严重。美国这个民族要凝聚起来，要完成复兴，让美国再度伟大，那也就说明还有相当的距离。这件事情就是美国保守派青年政治领袖演说家查理·科克星期三在犹他谷大学的巡回演讲当中，在众多的观众和听众面前被枪击身亡，凶手在200码之外以步枪将查理·科克射杀啊，这其实呢已经超出了仇恨性犯罪的范畴，是一起政治谋杀了。目前凶手已经被捉拿归案了，就是犹他州本地的一名23岁的青年，目前案件还在调查过程中，还不知道有没有更深的背景。这也是这个星期发生的一件震惊世界的大事。相信很多中文观众并不清楚查理·科克是何许人也啊，他到底说过些什么？其实在这个事情发生之前，我也只是零星听过一些对查理·科克的采访啊，也是发生这个事情以后我才去查阅一些关于他的资料。但是现在查理·科克这个名字已经被全世界所知道，他已经成了血色美国的一个代表符号了。一般我们这个频道呢是以中文观众感兴趣的话题为主，但是美国的大事我们还是要说的，就包括像2020年的美国大选，2021年1月6号的冲击国会山事件，还有去年7月份的川普遇刺事件，以及刚刚发生的查理·科克被刺杀。那这些事情都是影响美国整个民意的大事儿啊！对美国这么重要的国家来讲，它的民意就不仅仅是美国国内的问题，它波及范围很广。美国的文化和风气对其他国家影响也很大，大到民主宪政，小到 Me Too 啊，都是从美国传出来的。而查理·科克的遇刺也是这样一起影响重大的事件，涉及的一些问题，哪怕对中文观众来讲也有普遍意义，所以今天咱们要好好聊聊。既然查理·科克是美国保守派右翼那边的青年意见领袖，但就算大家没有听过他的演讲和辩论，也应该知道他的主要观点是什么。基本上你能够想到的那些右翼的观点都可以往他身上招呼。首先，他强烈反对非法移民，尤其对穆斯林移民在美国人口比例上升所带来的影响是直言不讳的批判，对所谓的美国伊斯兰化问题持高度警惕。第二，他旗帜鲜明地反对觉醒主义和那个多元化 DEI， 在性别家庭伦理问题上他是持 非常传统的基督教伦理观，认为美国应该回归的传统就是基督教文明加上宪法原则这个传统。第三，在公共政策领域，他反对福利主义，主张自由市场，主张有限政府，强调个人的责任，其实都是大家所熟悉的保守主义的主张。从星期三到现在，我查了一些他的资料，也看了一些过去对他的采访以及他的演说。我的印象是，他的观点并没有超出罗素·科克在1974年所出版的那本书《美国秩序的根基》所阐述的内容。所谓美国秩序到底是个什么秩序呢？它是来自于耶路撒冷的犹太教传统秩序，强调契约精神和对神的虔诚信仰。它是来自于古代雅典的民主和自由精神，也是来自于古罗马的法治精神，也是来自于英格兰的盎格鲁撒克逊古老传统，也就是非常尊重习俗。一句话总结，所谓美国的秩序就是一种有边界的自由，是你自己承担起责任的自由，以及是你尊重别人自由的自由。这个政治学者罗素·科克和遇刺的青年意见领袖查理·科克，他们俩是同姓，而且拼写都一样，都是那个 K-I-R-K Kirk， 又志同道合，所以我一度怀疑这俩人是不是有亲属关系，但是搜了一圈呢，发现这两人并没有亲属关系，这只能说是一种奇妙的巧合。听起来查理·科克他这些思想都是有出处的，都不是他发明的，那为什么他被贴上了极右翼的标签，被极火攻击呢？甚至还有人说他是法西斯呢？那这就主要和他表达意见的方式有关了。查理·科克喜欢和人面对面的辩论，火光四溅那么一种感觉。经常有朋友劝我开直播，确实直播很省事儿，也很真实，但是它缺少了酝酿的过程，就容易词不达意啊。有的时候呢，问题说不清楚，也容易很啰嗦。至于辩论呢，就更加容易话赶话，不时发生失控的情况。你当下所说的就不一定准确反映了你所想的，辩论中的只言片语就非常容易被人挑出毛病。查理·科克就是这样。像我这种人呢，也算是知名反贼，整天被水军拿着显微镜找毛病，挑出一句你说的不适当的话，就拿去掐头去尾，脱离了那个语境，又扭曲加工，到处拿去散发。那毕竟在开放的互联网上，有很多人不知道你文章是谁嘛，也不了解你那个说话的上下文语境，就容易被人先入为主，带偏了风向。所以我这儿呢，是能直播，通常也要先写稿，录播事后剪辑，毕竟那个剪辑的刀在咱自己手上，觉得有啥不合适的可以剪掉。但是查理·科克人家就是田野实战派，而且很喜欢挑战，有人就是比较喜欢冲突的环境，他最喜欢的呢还是深入大学，深入左派的大本营，主动发起辩论。他经常说 Come and prove me wrong， 来证明我错了啊，来和我辩论。所以他的行事方式呢，就非常有年轻人的那种冲劲儿，相当有血气，有竞争性啊，非常 aggressive。好处呢是能够吸引人气，但是副作用呢也确实是相当拉仇恨。查理·科克走的其实是古希腊和古罗马政治家那种广场辩论的道路，是直面公众，直面反对意见，颇有古典政治家的风格。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一点我是非常赞赏的。而他的敌人，经常批判他是极右翼的那伙人呢，鲜有这种风范的。而且查理·科克是最直接的向那些争议性的话题开火，比如跨性别议题，还有打着种族平权旗号的逆向种族歧视问题，还有所谓美国原罪论。美国原罪论呢，就是有一部分人认为美国这个国家建立之初就是建立在剥削奴隶基础上的，所以美国这个国家从诞生第一天起就充满了罪恶。当然查理·科克是强烈批判这种观点的，他是持爱国主义观点的啊，还有非法移民问题等等。总之什么话题能够吸引争议，什么话题能够激起对立，查理·科克就挑这个话题下手。辩论嘛，你一言我一语，话赶话，就容易解释不周，所以不奇怪他经常就会被人挑出一些所谓的极端表达，在社交媒体上广为散发。但是呢，我这里要提醒一点啊，那些说查理·科克怎么极端的人，请注意一个事实，你认为他再极端，他也是在以对话的方式在影响别人。他首先不靠威胁啊，既没有经济上的威胁，比如拿掉你的饭碗啊，又没有人身安全上的威胁，甚至没有情感威胁，他就是以他的思想观点逻辑在影响人。查理·科克能言善辩，活力四射，虽然也经常咄咄逼人，让人感觉有冒犯性，但是他是诉诸于理性的，而他的对手则是以一颗子弹让他闭嘴。 那么其实也就宣告了他对手的失败，也宣告了谁是真正的极端分子。这个事儿啊，这就算有定论了，不用再争了。随着这颗子弹的射出，历史已经做出了裁决。当然现在有很多人还不承认失败啊，甚至还对查理·科克的死喜形于色。还有一些人呢，在阴阳啊，振振有词地说：“我就是不谴责凶手，查理·科克这个遭遇也是有他自己原因的啊。”不管怎么说，这些意见其实都不重要。历史的逻辑比这些意见要强大得多。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些不承认失败的人都将不得不每天面对这个事实，就是查理·科克已经永远赢得了他的人生辩论。左派的主流媒体提到查理·科克的时候挺有意思哈，专门要给他加个前缀，说他是川普的盟友。确实从2016年大选开始呢，川普和查理·科克两个人互动很多，科克为川普争取年轻人的选票也出力不少。但是主流媒体呢，它是一种春秋笔法，意思是要把人们对川普的情绪也一起转移到查理·科克身上啊！你不是不知道查理·科克是谁吗？你想一想，他是川普的盟友，他是个啥人品，你就知道了啊！就是这个意思。其实你要对不了解查理·科克的读者做一个介绍，给他贴个标签，易于说明问题啊，也不是不可以。你可以说他是保守派青年政治家，可以说他是青年活动人士，这都没有问题。你甚至就可以简单的说他是一个演说家，是一个 influencer 啊，是个有影响力的人，有很多客观中性的描述。可是你看主流媒体一提到查理·科克就说他是川普的盟友，这其实是一种贬低的做法。但是呢，这也引出了一个话题，我想聊一聊，就是从川普第二个任期开始到现在查理·科克遇刺，都有人说他们是极右翼，是法西斯。那我觉得到这个时候啊，斯人已逝，就需要有人出来澄清一些基本的事实，澄清一些混淆的认知。大家知道法西斯上台是怎么干的吗？他做的是些什么事儿吗？不管是墨索里尼还是希特勒还是普京，他们上台的第一件事情是限制和取消反对党，第二件事是限制和取消出版自由，是封上人们的嘴，第三件事是限制和取消集会自由。没有说骂了媒体就是法西斯的。那这些媒体其实都被骂了两个任期了，都过了好多年了，一个个都还活得好好的啊。要媒体不能够被骂，那还真的有问题了。还有人说川普经常吹牛是在塑造个人崇拜啊，他经常吹牛说只有他能够完成这个那个，把自己比肩华盛顿，还有说只有他能够为乌克兰带来和平，普京只听他的啊。塑造个人崇拜也就成了法西斯了。那要这么定义法西斯就实在是太宽泛了。还有人说川普取消了某些大学的联邦政府资助是打击了学术自由，也是法西斯了。还有人说他宣扬美国优先，强烈反对移民，是在煽动民粹，也是法西斯了。但是我就不知道有哪家法西斯这么窝囊过啊，取消了大学的联邦政府资助就算是实施惩戒了，而且这些大学还能够向法院告他呢。法西斯是怎么做的？就大学这一块，是直接要求教授宣誓效忠，是直接取消人文学科，或者是带领学生焚书，这都是希特勒干的。至于毛泽东呢，那是更加直接一些，号召学生造反，批斗反动学术权威。还有人说川普上台承诺减税给老百姓让利啊，这也是要复刻希特勒他们的道路啊，因为法西斯经常以人民之友的面目出现，发福利，宣扬带来社会公正，还有补贴农业、讨好农民等等，经常干这些事儿，煽动民众来支持民粹啊，这就是法西斯道路了。是法西斯领袖经常与下层民众结盟，是以人民之友的面目出现的。可是你要知道法西斯领袖是怎么给老百姓发福利的吗？是把私人企业给国有化啊，那在希特勒那边呢，就是直接掠夺犹太人的财富，是要集中力量办大事，是要搞社会主义，是要说服人民，你必须给我更大的权利，我才能够给大家造福嘛。如果法西斯领袖给人民发福利的方式是让私人企业更加强大，让政府变小，让产权更加分散，那请问他还怎么法西斯呢？私人产权的分散是宪政的基础，是法西斯的死敌。那川普应该对标历史上的哪一个人物呢？我觉得有个网友的留言总结的还是比较好的，就是说川普如果非要对标一个历史人物呢，不应该是希特勒或者是墨索里尼，而是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苏拉。苏拉是一个非常传统的贵族派，维护元老院至高无上的地位，但是他对待政敌的手段非常强硬，他恢复了独裁官制度，对政敌非常冷酷的清洗。苏拉能够恢复那个独裁官制度，是因为在 古罗马的制度里面时有先例，有这样的制度资源，所以苏拉才能够恢复。你说川普想不想这么干呢？川普肯定是想这么干的，但是美国的制度资源当中没有这个东西，所以川普是干瞪眼没辙。川普在性格和处理问题的方式上很像古罗马共和国末期的强人苏拉，但是他还没有苏拉走得那么远。苏拉是第一个带兵攻进罗马城的将军，以武力干预元老院啊！你说川普干得出这个事儿吗？他还干不出来。苏拉是以破坏共和的方式保卫共和，因为在他之前，罗马那个街头暴民政治啊，已经发展得非常恶劣了。政客通过操纵暴民威胁选民，以这种方式干预选举已经成为常态。传统的共和体制正在面临瓦解。苏拉是以血对血，他是那个时代的强人，但是川普呢还没有走到他这么远。但即使这样啊，苏拉和后来的凯撒也是不能同日而语的。苏拉以血还血的目的是保卫共和，而凯撒真的是觉得共和已经过时了，应该颠覆共和。如果说凯撒离独裁者的宝座只有几个阶梯之远，那么苏拉离那个位置至少隔了一条卢比孔河，而川普离法西斯的那个位置呢，就至少隔了一个地中海这么宽，大概就是这么个概念。查理·科克遇刺以后呢，有很多人在社交媒体上转发了他的一段所谓极端言论，说的是他不赞成同理心，认为同理心是一个人为造作出来的词汇，是一个新时代的词汇。当然转发这段话的意思呢，就是说你瞧瞧他自己都反对同理心，同理心 empathy 又被翻译成共情啊。你既然自己都反对同理心，那你有这个遭遇，你有什么资格要求别人对你展示同理心呢？啊，就是这么个意思。我其实并没有找到这段话的准确出处，我用几种 AI 工具问了一圈也都是转述的社交媒体上的说法。有的引述来源是说，查理·科克在说了 I cannot stand with the word empathy， 说了这句话之后呢，他后面还有一段话说这个同理心是一个现代硬造出来的词，他其实更赞成用善这个词。其实啊，这是一句很有深度的话，但是我发现批判查理·科克的人就压根没有人理解这句话什么意思的。为什么他主张的是善？善恶那是有标准的，它也是一种温柔的情绪，但是它是一种有原则有标准的情绪，它是建立在一定认知基础上的。而那个共情 empathy 呢，是不讲标准的啊，就是要求你设身处地的替他人着想啊，人家苦人家可怜你就得同情他啊，你就得感同身受，是这么个意思。那至于说他这个苦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呀，他经历这个苦是不是必要的呀，是不是由于走错路了呢，那左派人士就不让你追问了，于是就用共情代替了善啊。比如你设想一下，如果你认为自己是个女人，你却被困在一个男人的躯体里，你整天想让自己变成个女人又不能说出来，你有多痛苦啊，你会有多憋闷啊，那你对他啊就要有同理心，你就能够体会他的苦处了。又比如啊，有些人跟你说吸毒者他也不是一直想这么吸啊，他上瘾了就身不由己，你要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与他共情，你就会感受到他的痛苦和挣扎了啊，你就会懂他了，不啦不啦，就是这些话。那我理解呢，查理·科克说自己 cannot stand with empathy 就是针对的这种观点，但是他这种表达呢似乎又变成他不赞成同理心了。你一旦抽掉了同理心后面那个对象，你立刻就觉得查理·科克这个人无比的可恶，简直就是个丧心病狂的法西斯了。但是我觉得呢，可以再换一种比较柔和的表达方式。共情相当于中文讲的什么呢？恻隐之心。确实呢，它也是一种很自然的情感，是人性的一部分。但是我们讲的任何美德和美好的情感都需要有节制有边界。一旦没有边界会发生什么事情呢？比如有不少中国人就对邓小平很有同理心啊，哎呀，学运发展到这一步了，不镇压不行啊，不把坦克开进天安门广场就要天下大乱了，这个政权都要颠覆了，邓小平的忧虑你能够体会吗？啊，你要有同理心，你有同理心你就知道他是怎么有苦衷让那个坦克压过去的。还有人对普京对习近平也很有同理心，说人家上了岁数嘛，啊，老年人就关注健康问题，就闲聊一下器官移植延年益寿的问题，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呢？啊，你要有同理心，你也有老了的一天，你也有身上零件不工作了的一天，为啥就不能够对啊习近平和普京更加宽容一些呢？啊，你看这种说法大家经常看到吧。有同理心并不错，但是同理心是需要有前提有边界的。同理心的防火墙那就是信仰和道德，其实就是查理·科克所说的善，这应该是他要表达的意思。如果真的不要同理心，请问 他来找你辩论干嘛呢？辩论就是把你当人看，就是认为我们都是人类拥有共同的理性，能够通过交流达成影响和说服。请问法西斯来找你辩论吗？让我说的再明白一点，找你辩论是因为看得起你，是把你当人看。习近平会跟你辩论吗？他跟你辩论个屁啊，一巴掌拍死你就完了。哪怕观点对立非常鲜明，你支持变性，支持罪犯移民美利坚，不管你支持何种观点，但是人家仍然相信我们分享有共同的理性才是辩论的基础。这个信仰难道不是最大的同理心吗？查理·科克遇害以后确实不管是在中文社交媒体上还是在美国都有两极化的声音，有很冷漠的，有暗自高兴的，还有喜形于色的其实我也一点不奇怪，我们这个世界现在就是这样，不管是暗暗叫好的，还是喜形于色的，还是很阴阳的，人家也不一定就是坏人。之所以有这个表现，很重要的原因是查理·科克在同温层里面已经被塑造成固定的形象了已经在某些同温层里面被贴上了坏人的标签了。那随着沟通的增加和时间的推移，我认为这个情况是可以被改善的。可以确定的是，查理·科克之死的冲击已经改变了我们的未来。今天除了同理心和共情，还聊到了一个关键词，就是边界。尼泊尔青年政府不让用社交媒体就上街了，就把政府干翻了，好像尼泊尔青年很容易跨过行动的边界，而中国青年似乎面前总是有一堵高高厚厚的墙阻挡着你做出行动。可是2022年的白纸革命就是由乌鲁木齐一场大火引发的，就引发了许许多多人的共情，那说明中国人其实仍然没有丧失同理心，并没有那种不能够突破的恐惧之墙。而且好像比这场大火能够激发人们共情的事情还有很多，是吧？比如杭州粪水事件，毕竟乌鲁木齐大火在千里之外，对于杭州人来讲远不如自来水管里面流出的是粪水对大家共同生活影响更大嘛。但偏偏是乌鲁木齐那场大火触发了白纸抗议，这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到了跨越恐惧的三部曲，从共识到共情，从共情才有共同行动。乌鲁木齐虽然远隔天边，但是我们对一件事情的认知是有共识的，就跨越了这个距离，把大家联系了起来。什么事情有共识呢？就是清零是荒谬的，清零是有害的。比如查理·科克的遇刺，首先是人们没有共识，有些人认为他是坏人，是法西斯分子，有认知分歧，没有共识，那当然你对他的死就不会产生同情嘛，就不会有共情，更不会按照他的观点去行动。对美国再度伟大这个目标来讲，所以目前最重要的事情是先建立共识，基本上呢，这也是当前中国所需要的。但是在几年之前先达成了一次，就是那个奥密克戎病毒的传播让风控已经变得非常荒谬了，这个社会共识已经普遍达成了。现在经济萧条的到来正是中共这些年倒行逆施的后果，这一点也正在越来越多的人当中达成共识。风控锤爆了内需，支持俄罗斯的侵乌战争是锤爆了中国的国际关系，还有与美国对抗是锤爆了中国的外贸和投资，越来越多的人正在赞同这一点。尽管呢，有一些人认为中国和俄罗斯是伙伴关系支持俄罗斯是必须的，也有一些人认为不管发生什么事儿，一切责任在美方，但是这种声音在强大的萧条面前正在变得越来越弱小。共识达到就有共情了，那么离社会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也就非常近了。那么好，今天这个话题咱们就先聊到这儿，谢谢大家。在文昭谈古论今这个 YouTube 频道，咱们下次再见，就是下个星期一了。祝大家周末愉快。